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古德云，情不重，不生娑婆，爱不深，不堕轮回。爱是生命的根源，是红尘中一切缠绕的根源。那么什么是爱？佛家是怎么看待这个爱字的呢？这个问题，弘一法师曾经的妻子就问过他。当时弘一法师回答说，爱就是慈悲。今天的故事中，谭虚法师在离家多年后，再次面对曾经的妻子，面对他的满脸泪痕和一往情深，谭虚大师将怎样回应？下面就请您收听今天的故事。1920年，我和禅定和尚离开关宗寺，一块儿回北方，预备到北京去请藏经，路过营口。那时我的家眷还住在那里，我到营口时住到佛教宣讲堂，那里边的人都是我在家时的老朋友。我走之后，原来开设的那间小药铺就由那些老朋友接过来暂时维持着，家里连大人加几个小孩子还有6口人。我走后，家里生活无着，多长一般老朋友诸多照顾，说起来我很感激他们。我最初出家的目的主要是想弘扬佛法，让世间人都明白佛理，晓得因果，改恶向善，离苦得乐。同时在我离开家预备到天津清修院出家的时候，在路上走着已有怨心在先，将来如果出家成功之后，在佛法中得着一点气味，再回来度脱妻子眷属。现在总算出家成功了，在佛法中虽然还没有深的造业修正，但总算摸到了一点门路，嗅到一点气味。现在因请藏经路过营口，已经走到自己家门上，如果不到家去看看，按情理来说都是说不过去的。当初我为了要出家，扬言回家修营地，走了之后，家里的人和我一般老朋友都不知我到哪去了，东找西问，始终也没得到我的消息。这次我一进宣讲堂门口，我那班老朋友就向我说，
呵，你可来了，自你走后杳无信息，你家里那位王大奶奶哭得死去活来，现在正要找你，你来了怎么办？
我说，
既然来了就有办法，我要到家里去看看，不然像捉迷藏样日久亦不是办法。
说这话时，正是九十月间的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有陆炳南、王志一等几位老友陪我一同回家。临去之前，他们先给家里人打了个招呼。当我一进大门，到了住房门口时，我内人在炕上坐着，回脸向里，不下炕。见了我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哇的一声，就放声大哭起来了。本来，女人的哭也是天性，她心里有委屈，受冤枉的事，不哭不痛快，哭一会儿，似乎把心里的冤屈郁闷都倾吐出来，心里就痛快了。所以，当她最初放声大哭的时候，我也不拦挡，不劝她。等她哭了一会儿，哭得快没劲儿的时候，我说：
我来了，你应当发欢喜心，不应当哭啊，哭有什么用处？
这时和我一同去的几位朋友也都从旁劝他，良久他才啜泣着说：
你走了连言语也不言语。
我说：
当初我要言语的话，你还能让我走吗？
你走了家里怎么办呢？
我说：
我走了这三四年，连信也没给通，不是你们到现在也还能活着，没有饿死吗？不是也就能办了吗？
他没有话说，接着我又说：
这是我到别处去出家，到今天还能回来看看你。假如我得一个急症死去了，永远不回来，那你怎么办？不是你们还得要活着，还得要办吗？
哪能这么快，这么巧，说死你就死了吗？
我说：
这事情谁也不能做保证。例如我在十七岁那年，刚刚和你结婚才不过四天就死去了，当时你不是捏着鼻子哭吗？幸而我又缓醒过来，才活到现在，不然你也许守一辈子寡，也许又另嫁人了。还有我们对门的那位金同学，和我同日结婚，也和我同日死掉了。当时他女人红妆艳服未去，马上就披麻戴孝，拉起孝绳来。这些情形，你不是都亲眼目睹吗？谁能给保证能不死？谁能给做保证能不快死？还有像你娘家的哥哥嫂子，都才活了四十几岁，还没活到我们现在的年龄，老早就死了。还有其他邻居家、亲戚家，年轻小伙子正在年富力强，忽然得个疾病，不几天就死了。像这样情形，你没看见吗？你之所以不让我出家，无非想让我在家里能升官发财。我今天实在告诉你吧，幸而我没在家里升官发财，如果我在家里升官发财的话，恐怕你还不如现在好，也或者早就死掉了。
那怎么回事？
他听到这里忽地发问。
哎，
我说，
你没看现在做官的人吗？ 那个人到升官发财之后，不都娶上三个五个小老婆？有了明的还不算，还要金屋藏娇来几个暗的。假若我要升官发财之后，最起码也要娶上两个小老婆。有了小老婆，谁还爱大老婆？到那时候，清理来说，把你打入冷宫，生活也不管你。重理来说，天天让你吃醋争风，活活把你气死算完。你还想像现在一样，什么事也没有，做家里享福，恐怕办不到了。况且我这次出家，全是为了你们才出家的。
为什么你出家为我们？
为了拯救你们离苦得乐才出家的呀。
我说，
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有多么苦啊。简单说有八苦，细说起来有无量诸苦。别的苦先不说，先拿八苦来说。第一是生苦，人谁没有生？未生的时候，在母腹中怀胎十月，像坐牢狱样，苦不可言。生下来之后就大声痛哭，胎儿见风如钢刀刮体，屙尿不知，饥寒无定，这都是苦。到了七八岁之后，穷人家的孩子少吃无穿，要慢慢让他学做工求生活。有钱人家就把他拘禁起来上学。二十几岁后要去奔波，或用思想，或用血汗，从事生产。一辈子劳劳碌碌，醉生梦死，到末了一场空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第二是劳苦，人老了之后，耳聋眼花，发白面皱，赤脱背躯，行路笼中，所有健康条件都失掉了，谁也不喜欢你了，出入又无人照应。第三是病苦，人有了病，痛得抓炕席，嗷嗷直叫唤，没医药也没人照应，这是多么苦啊。第四是死苦，人死绝不是一回好事，种种痛苦谁都知道，也不必细说。第五是爱别离苦，人生父母恩，妻子爱，或者知己朋友一旦分离，你东我西，就像现在你喜爱我，天天在家里陪伴着你，我却一去没消息，这不是爱别离苦吗？第六是怨憎会苦，世人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愈是你所烦恶憎恨的人，愈天天见面。例如一个大家庭里，父子兄弟姊妹妯娌，或朋友邻居，因意见不合，你愈想见不到他，他愈是天天在你眼前里过来过去的，和你会面，有时冷言冷语说几句几次的话，像冷箭样刺激的你心里痛恨难过。还有自己的儿女，小孩子淘气不听说， 天天气得撅着嘴，恨不得要死。可是你天天要和他会面，还要照顾他吃穿，你想这是多痛苦的事啊。第七，是求不得苦。例如上面所说的苦，你想求把他离开，不可得。还有世间人千方百计地想法子求名求利，末了用尽心计总是得不到手，这也是最感痛苦的事。末了还有总结起来的一种苦，就是第八，五蕴炽盛苦。蕴者聚也，我们人的身体是由色受想行识五种成分聚凑而成，为了要使这身体有好的享受，要保护它爱惜它，因此在这五种成分上各个起了不同的作用。这作用就是人们的欲望，欲望像火焰样炽盛着，生生世世烧得人们像火煎样难过。这是简单的说八苦，其他还有无量诸苦就不必细说了。我出家之后得到了出苦的方法，这方法就是学佛念佛。因此我今天特意回来劝你们也学佛念佛，将来我们全家人一同离开此浊恶世界，升到佛国去，到那时常为聚会，永无痛苦了。
经过我种种的劝导解释，他心里的冤屈痛苦似乎都消下去了。接着他又说，
自你走后孩子们淘气都不听说，我也管教不了，将来的生活还是没法解决。
我说，
这不要紧，孩子哪一个不听说，你把他给我，我领走。
给你领走干什么？
嗨，
我说，
你怎么这样糊涂？我现在是当和尚的，我领他们去，我当老和尚，让他们当小和尚啊。
他又问，
我将来怎么办？
我说，
也有办法，给你介绍一个师父，送你出家当尼姑，这样我们全家都出家不是就好了吗？
不成，
他说，
我不出家，孩子你也不要领。
我说，
既然你不愿出家，在家当居士念佛也很好。
之后我给介绍认禅定老和尚为师，给做皈依徒弟，其法名广达。1921年，我到沈阳万寿寺办学。那时我那个四儿子王维汉已经10岁，给介绍姓袁老和尚坐下出家，后去哈尔滨极乐寺建立僧学校中念书。从1920年起，我内人接受我的劝导，开始信佛念佛。孩子们自幼生长在佛化家庭里，耳濡目染，无形中也受到佛教的熏陶。后来有2个孩子也自动出家了。我内人念佛念了7-8年功夫，到了1928年往生。那时正赶我从北京回哈尔滨， 未修楞严寺时路过营口，回家去看他。见面时，他很感激我，说如果不是我劝化他信佛念佛，像在漫漫长夜中恐受苦，已不知是苦。现在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苦不可言，深生厌恶，恨不得早早离开此浊恶世界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在他临终的前两三天稍微有点病，但心里很清醒。到了最后临终时，从床上坐起来，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很安然地就往生了。那时松泉在极乐寺念书，闻讯赶来和他母亲见最后一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情爱苦吗？苦，但却不忍放下。我想这也许就是大多数红尘中人当前的状态。今天的故事中，谭虚法师用佛法的智慧度化了妻子儿女，化红尘小爱为世间大慈悲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面临至亲至爱时，还能有这份理性、智慧与慈悲。最终，谭虚大师的前妻放弃了世间的情爱执着，常念世间苦，愿求西方生。临终，他口念佛号，自在往生。这样殊胜的因缘，使我们由衷地感叹佛法的大智慧、大慈悲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